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早上呢在这里继续上一次信徒造就讲到圣经，圣经是神的话。那这本何等奇妙的神的话，那今天赐给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圣经怎么样证明它就是神的话。那我们看见圣经这个字呢，是来自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典籍。那圣经包括了有旧约还有新约。那旧约呢是39卷，新约是27卷。那我们今天早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整个圣经它的写作还有它的著者。那我们要一起来看见读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大概第一卷呢是公元前1440年，在主来之前1440年开始了旧约圣经第一卷书。那一直到主后，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大概在主后90多年的时候，有人讲大概是96年哈，整个完成。所以整个圣经写作的年代差不多是1600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哈。那这么长的一段日期把圣经能够写出来，那它的作者呢是有40位。那其中我们看见有税吏，做税吏的马太，有先知，有旧约很多先知哈，像以赛亚也是一个先知。那有牧人，是像阿摩斯。那有非常有学问的，像保罗，他就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那也有渔夫，像是彼得，还有呢受到当时很高教育的，像在埃及的王宫受教育的，就是谁呢？摩西。也有君王大卫。那也有各样不同的，我们看见非常的奇妙，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有一个一贯性，就是说圣经它从头到尾呢，你看不出来这么多人写的，这么年代不同，好像断断落落的哈。哎，但是很奇妙，是的，每一个作者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生命里面呢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一份，但是有一个叫做一贯性，所以神启示他的自己。那我们知道这除了是神自己在那里说话，人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卷其他的书像圣经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认识圣经何等的宝贵，它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的这本圣经呢，它的文字还有版本旧约圣经主要是希伯来文所写的，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所写的。那我们看见圣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在主要三个，在旧约来讲哈，它有希伯来文的圣经，那这是最早的哈，希伯来文的圣经。然后呢，我们常常你在查考资料，很多时候会讲到一个叫做74译本，那就是从希伯来文的原来的这个圣经呢，然后把它翻译成希腊文。那这个翻译版本是在西元前大概2个世纪，那它地点呢是在北非亚历山大港被翻译成为希腊文，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这是74译本，它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一个从希伯来文把它翻成希腊文那大概的总共的学者呢是大概是72位，所以一般来讲就叫做74译本。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然后呢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认识到像很多他们引用旧约，那基本上呢是引用74亿本的圣经。所以有的时候因为翻译的这些不同，你看说他们引用所讲到的这些圣经节呢，然后跟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的圣经节，有的时候翻译上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我们需要了解，那这是因为翻译虽然它是引用旧约，但它引用的版本呢是用74亿本的。好，就是说新约的像这些使徒们啊，或他们写圣经的，我们看见说在旧约它后来是从希伯来文那直接翻译出来的。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拉丁文的圣经，大概在西元382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杰若姆，他将希腊文，本来是74亿本的希腊文圣经呢，把它翻成拉丁文的圣经，然后后来把旧约跟新约呢都翻成拉丁文的圣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版本。那我们看见过去没有印刷的，所以他们的版本呢都是用手抄本的。那犹太人他们事实上这些专门抄写圣经的文士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谨，每抄一句话那是非常严谨的。那但是还是有人会觉得说，因为隔着年代这么长久，那到底他们所抄的是不是完全是正确的。那后来有一个叫做死海古卷，大概在主后1947年，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后面了，在死海的地方，因为它很干燥，那在山洞的里面保存了过去的手抄本，所以在这个手抄本的里面呢，把整个过去已经人所知道的有的手抄本，它还推前了有1000年的时间。那它里面基本上所有的旧约它都有，基本上是都有的。那过去曾经有一些对于圣经的解释啊，或者有一些争执的，像以赛亚书它有66章，那几乎全部在死海古卷都找得到，所以就证明说这是完整的一卷圣经。有的人觉得说哪有可能以赛亚的预言这么的准确，有的人觉得说是不是后来有人把它好像再补上去的因为不太可能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到他的受死，讲到各个方面。但是事实上他们把最早这些手抄本以印证希伯来文最早的手抄本呢，死海古卷，就发现说它是完整的一卷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证明。那我们刚刚讲到圣经大家读的时候都有第几章第几节，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原本的圣经呢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那它是整个就是连成一气的。那大概是在13世纪的时候才有章与章的区分，你看已经到了很后面了，13世纪的时候呢才有分这个章。然后呢一直要到16世纪日内瓦圣经它才有分节，才有分节。所以有章有节是有好处，今天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读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就很容易找到那但是有好处也有一些的缺点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以后，在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因为很多时候呢当他把这一节跟那一节切开，事实上他的意思可能是一个连贯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在知识上有一些的了解，那知道圣经它整个的翻译它的由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圣经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像赤经啊维经啊，还有很多的人说就是因为这个是怎么集合起来的呢，我们叫做正典。那正典它到底是怎么由来的呢？那圣经的正典的确定是神的灵亲自保守带领， 经过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然后说确定说这是神的话。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以斯拉定制考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在是什么在一个什么的年代呢？那是他们被掳归回，而我们看见他们不单要恢复整个的圣殿，把祭坛恢复了，把圣殿恢复了，那他们还要恢复圣名，所以需要教导神的话。以斯拉他就定制，他把神的话整理出来。那所以犹太的历史学家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那他在一个书里面讲到，旧约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当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斯拉的时候，已经集合起来，当时旧约是有22卷。那在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呢，希伯来文的圣经是39卷。在路加福音第24章40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后告诉你们的。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应验。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所以他讲的这几个就是包括了整个的旧约。摩西所讲的，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旧约你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段落，或者是说那个几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摩西五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摩西的律法，这就是讲到摩西五经。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当然他还有讲到历史书，所以有很多的部分他记载的这些历史，像列王记上下，像历代志上下，那虽然都是记历史，但是它里面呢又有一些的不同的强调哈。那像历代志呢，它不单讲到历史，它还有一些的解释，那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那在下面呢，我们看见他说讲到诗篇上所记的，那诗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有箴言啊，好，有我们知道的这些诗篇啊，有传道书啊，雅各啊，那约伯记啊，这些是属于智慧书，是属于诗篇类的。然后我们也看见他讲到先知的书，所以在旧约你知道他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那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是怎么分的呢？原则上它是以篇幅的长短来分为大先知和小先知书。好，那这整个来讲就是旧约，你看主耶稣他讲到说这圣经上所说的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都要应验的。讲到圣经的这个正典，那经过我们知道旧约最重要的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呢，他在被掳归回的那段时间，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然后他就把旧约整理出来。那我们看在新约正典的确定呢，是到了主后300年之后，在第四纪初的时候，基本上才确定新约的正典。那它的根据是什么呢？那是否出于使徒？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那是否与旧约和谐？和旧约是没有冲突的哈。那是否是信仰的基准是符合的？在当时候，因为曾经遇到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遇到了很大的这些征战哈。但是我们看见，为着让信仰能够纯正，所以当时候这些教父们他们有所谓的在教会历史上哈，你像讲到使徒的信经类似这样子，那这些就讲到一些信仰非常根基非常重要的真理。好，他把这几个方面呢摆在一起，然后他们经过了许多的交通，在三百 公元367年亚他拿修的信函中，他确定新约圣经的27卷，新约圣经27卷。所以我们知道旧约39卷，新约呢27卷。所以这个确定27卷是到了公元的67年的时候。那我们手上今天大家习惯读的哈是中文的圣经，那我们通常叫做什么和合本的圣经。那当然中文版的还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像这个反正有各种新译本啊哈，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翻译的版本。那最常用的，像我们经常在一起在读的时候经常用的呢，它就是和合本哈。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哈。那马礼逊呢到中国那一年大概是1807年，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翻译的工作。那1814年他出版了新约的马礼逊译本，然后呢1823年把新旧约全书都翻译出来。所以这些工程都是不得了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早期的这些宣道士，那不只是中文的，到各个地方去他们翻译圣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这个文字，没有圣经的话，他们没有神的话，不能来真的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些宣教士在这些工作哈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一个翻译，比方说马礼逊他翻译的他的一个版本哈，马礼逊的这个圣经，那别的宣教士呢，别的团体呢，那他们也开始翻译圣经，那结果有不同的翻译本，使用起来就发现说好像很不方便。那同样是圣徒聚在一起呢，但是大家可能读着圣经的版本哈，那各有不同。所以呢，他在中国的这些宣教士呢，后来在圣经公会1890年圣经公会的主导下，他在上海召开把英国美国圣经公会的这些宣教士他们集合在一起。那当他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觉得说需要一起来有一个圣经的翻译的版本哈。但是当时候其实他们有3种不同的版本分别负责哈，有声文理和合译本。因为当时候的文言文其实是很通行的哈，所以你看见那个时代的很多的那个文章啊哈，你说这是文言文的哈，那白话文呢，那其实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它有浅文理的和合本的译本，还有官话和合本的译本，有3种不同的译本。好，到了后来呢，在1891年他们定下这个官话和合本哈，那1906年完成新约，1919年新旧约完成，整个花费的时间有27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么多的学者他们一同的翻译。所以这个官话和合本，很多人讲哈是在圣经的翻译版本当中它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多时候这些文字哈，那不只是你明白一点圣经的意思，那它有一个属灵的，那个话一说出来哈，你能够摸着那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需要非常的宝贵哈。那后来就普遍的采用，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这本圣经是官话和合本的。那大家就能够一起有一点的了解哈，我们对于整个圣经的由来。然后我们说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本圣经它是神与人所立的一个像一个约书哈。那我们讲到一个立约，或者有人想说甚至像是遗嘱，神把他一切的心意，把他一切的丰富，今天在圣经的里面 他叫我们能够来得着，来领受。曾经有一个父亲啊，他的儿子在青少年，然后后来这个长大的时候啊，那这个儿子呢，不太愿意，好像像他父亲一样的哈，就是去读神的话。那他的父亲呢，送他一本圣经，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要的是一部跑车啊，是一部这个他很拉风的那个车子哈，那在刚刚开了有了驾照哈，结果在那个时候呢，父亲没有照着他儿子的心愿买一部车子给他，反而呢说儿子啊，你现在成年了，我送你一本圣经哈，把一本圣经送给他。哇，那天那个儿子非常的生气啊，他把那本圣经就是一摔，他就出去了，离家出走了。那个生气啊，觉得说这个父亲怎么可以不照着他的意愿好，就送他一本圣经啊。那结果后来他离家出走了，过了好一阵子，结果这个父亲生病，父亲过世了，他回到家里面来，就那天他拿起那本圣经，是他所不要的，他所丢掉的哈。那他把它打开来，结果打开来的时候呢，里面有一张支票，是父亲在那么多年前就给他的那张支票。其实父亲没有不给他车子，他把那个钱放在写了支票放在那个圣经的里面，把这本圣经送给他。那时候这个孩子他懊悔啊，然后真的是知道说父亲的爱，父亲所给他的。弟兄姐妹，神所有的丰富在他话语的里面，他要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说这是神的话，这是他和我们所立的约，这是他好像是有人讲到在他所有的丰富的里面呢、啊。那今天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创造我们、这位救赎我们的神。他不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是要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他自己一切的丰富。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宝贝，今天就在神的话的里面。那我们盼望说，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宝贵读神的话。那整本圣经呢，都是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有些人呢，我们自己也可能经历过哈。每一年到年初的时候啊，大家就立志啊，这一年要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哈。啊，常常我们讲说，哇，创世纪还里面还蛮有意思的哈，创出埃及记还有蛮有一些的故事啊，利未记呢，就不容易了哈。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出了埃及啊，到了旷野就倒闭了哈，就倒闭旷野了，就读不下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渴慕，我们渴望说，更多的来追求，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成为我们的粮食。那今天神的家里面非常需要属灵的粮食，非常需要神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跟你讲说，我现在很软弱啊，请你为我祷告。那的确你也看见，常常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软弱一下子哇被圣灵充满，他就觉得说得着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哈。那但是呢，没有过很久，他又是软弱。那你真正的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缺少粮食。一个人你不吃饭的话，你很快你就觉得没有力气了哈，因为没有粮食，我们就会软弱。 然后就整个人就瘫掉了，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今天神的家里面需要粮食，那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一同来认识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有各样的证明来证明说这是神的话，否则是不可能的。有这么多旧约的预言准确的都已经应验了，那还有一些还没应验的是讲到将来他必定要完成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从1600年这么长的时间，40位的作者各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整本圣经它有一贯性，所以这个一贯性非常的重要。有人讲说你读到圣经这边读你觉得怎么读不懂呢，人家告诉你说答案在后面，你就继续的往下读。圣经本身绝大部分它自己都有解释，你不要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很难明白，它后面有解释的，你就继续往后读，总是有答案的。那有人说我一直读到启示录还没有答案呢，答案在前面，好，你再回头再来读哈，总有答案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它是有一贯性的哈，那非常的奇妙。那我们早间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有圣经上指着你所说的话都已经应验。那今天这本约书你赐给我们，我们求主叫我们何等的宝贵，在你的话中我们来遇见你，遇见这位说话的主，在你的话中我们何等的渴望得着你一切的丰富。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